各位晚上好。刚才主席告诉我们今晚的讲题是你说信真的吗？那选择的经文呢是这个提多书的第一章最后的一节，然后连接第二章的一节。其实我们是要看整章第一章，但我故意选择最后的一节呢，乃是要大家看到记载。然后为何呢？我用这一句话，你说信真的吗？你再看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说他们说认识神，那我们就问你说信，然后呢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那真的吗？所以就从这一章呢，我们要来看这个题目啊。那这一本提多书呢，是保罗写给提多。那在第一章第五节啊，不知道你们手头上有没有圣经啊？若没有的话啊，我看会要传道可以帮你们拿一本哈。若没有圣经，那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从前留你，这个我呢是指着保罗，他从前留你，这个你呢指着提多。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建立长老。那这里告诉我们呢，保罗把提多呢留在克里特的这个地方。那什么时候这个提多到了克里特呢？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生的侍奉里头呢有三个宣教的里程啊。那当我们看创世纪看这个出埃及记，对不起，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保罗来到克里特的地方，唯有的啊，是他在最后的一个行程到罗马的时候啊，第26章27章，当他要被遣送到罗马，那时候呢，他是一位囚犯，那以囚犯身份呢，便遣送到罗马。那在途中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遇到一次的大风浪啊，因为有这个大风浪呢，这个船主啊，他不听保罗的劝，他说保罗会告诉他哈，会有危险，但他不听啊，他们就沿着这个海岸呢行走，就是靠近陆地，离陆地不会太远啊。那一段的路程呢，就在克里特啊，在克里特，就是从这个北往南下，经过克里特要到罗马的地方，但圣经没有提到他们有停船，就是船停止上岸。那时候呢，也没有提到这提多跟保罗在一起。记得保罗那时候是个囚犯啊，因此呢，我们会问，那在什么时候保罗把这个提多留在这个地方呢？那圣经没有提到，但呢，我们可以这样的猜测，就是保罗与提多呢曾经有一次去到克里特的这个地方去，他们两个曾经到那个地方。那因为保罗看到那里的信徒，因为面对假先知的问题，就把提多留在这一个岛啊，因为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那他把他留在那边做什么呢？第五节也告诉我们呢，他们呢有一些未办完的事情，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要设立长老。所以保罗把提多留在那个地方，是要他办完一些事情。 那我们知道的就是其中一样事情呢，就是要他在克里特的这个地方的教会呢安立长老啊。当然今天我们说安立哈，圣经是用设立，就是呢要委任一些的信徒，有资格的信徒呢当长老。那提多呢，我相信是一位很年轻的牧师，就像提摩太不会说很年长的一位牧师，我们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岁但我们的猜测是他也不是很年长。那他要安立长老问题是要在这个教会当中看到一些什么的条件来安立长老。因此呢，从第六节到第九节，保罗就给他这个选长老的一些条件。若有圣经，我们来看第六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若无可指责的，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若有人告他们是犯淡不负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也不因酒致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尊重，公平，圣洁，自守，坚持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好，读到这里就好。这几节的经文呢，保罗就把这些的条件告诉这个提多，然后他告诉提多，你看在教会里头哈，有这样的弟兄啊。当然我们看多数的这个长老是弟兄，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呢有女的长老或者我们说长老娘是吧？长老啊。那主要的就是这些信徒要合格。那保罗呢就把这个条件呢把它提出来刚才我说选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做一个夫人的丈夫嘛，对不对？所以我说选男的因为是做一个夫人的丈夫。所以你看这些条件，那在你们当中呢有什么人符合这些条件呢？他就有可能做监督。监督这两个字呢在原文也可翻译为长老因为他的意思是相同的。所以提多呢就在这克里特的地方呢，就在牧会，在牧会其中呢，他也在看教会里头呢有哪些人可以当监督的。好，然后在第十六节，他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到底这里保罗在告诉提摩太有关什么人呢？其实他在跟他们讲到一群在教会里但是呢信仰不纯正的所以当时来到教会的人不一定是真诚的不一定是说他们要来寻找真理认识神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信念，与圣经的这教导呢是相反的。那我们简单的说，这些人呢是假师父或者假先知那我们从第九节或者第十节，我们看到保罗就形容这一群人。好，再来一起读第一章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负约束， 是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克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底人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长又累，因这一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远远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洁无私，不听犹太人荒谬的原理，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房屋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好，读到这里，所以在这几节经文呢，我们看到保罗就很清楚了，形容了那些假先知那到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他们的原理。那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们呢在原理上呢有很多的过失。一开始呢，保罗就说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所以他们说话是要欺哄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注意因为今天无论你到哪里去都会有人说我是基督徒，那他要向你传福音那我有一个提示啦，这个提示就是这样，若你告诉那个人我是一位基督徒但他对你已经是一位信徒这个事实感到有特别的这个兴趣然后他提议说我要跟你查经我要帮你更认识真理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小心因为耶和华见证人呢就喜欢说这样他们很喜欢遇到基督徒，因为耶和华见证会这一个异端，他的人数能够保持其实没有什么增长我们新加坡有大概2000个耶和华见证人还是大概20002000算不多不少了，我们的教会都没有2000人他们有2000人，那你说为什么他们仍然会保持有2000人呢？那在跟他们谈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一点，就是他们很喜欢跟你们基督徒谈那他很喜欢用时间跟你们查经，那过后就告诉你们，你们所信的错了那过后呢，他会告诉你，你需要来到他们的教会，因为只有在他们里面呢才有真理。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我们传的道，愿主帮助我们所传的是神的话语我们不敢也不可以讲自己的道理，但很可惜却有人要告诉你你所听的是错的那因此我们对这个很基要的一些信仰，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因为当你明白了这些基要的真理之后呢，你问一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人呢他说要跟你查经呢，他的信仰是如何比方说你问他，你信耶稣是神吗若他说不信你知道这一个人的信仰有问题那你问另一个问题，你说你相信耶稣能够完全的拯救你，他是唯一的救主，那个人说耶稣是救主，但呢他在救赎这方面失败了我们知道这一个人的信也出了问题。所以在 提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有这些的人，而他们呢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很喜欢讲话。因此呢，十一节说这些人的口，你要做什么呢？要把他们的口堵住啊，堵住，意思就是说叫他们少说一点话啊。那也看到什么呢？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应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异端的目的呢，就是要败坏你的信，败坏你的信。所以我们要对这些的假先知呢有所提防，要小心，不让他们来影响我们。那又讲到这些异端在这里呢，他们说谎言，甚至呢在克底里人就是住在克里特那地方的人民他说他们的先知那个地方的先知这样的说，克里底人常说谎话甚至他们自己的先知讲到他们自己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提防。来到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说认识神当你问这些属于异端的教会的信徒你说信神吗？当然他信神。因此保罗说他们说是认识神，但呢保罗说行事却和他们相反，和他相反就是跟他们所谓信的是相反的。因此呢，今晚上我们要来问自己，我说我信，你说你信，那后面的那一句话是真的吗？真的吗？我还记得有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呢，我们去探望一位弟兄，他像你们在这里工作了几年，然后回去然后呢，他回到国内的时候，也把福音传给他的这个爱人不过他的爱人呢，有这种的态度，就是半信半疑，那么，然后当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问了这个问题，他说某某人就是他的先生他说他信了耶稣，真的吗？当然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背景就是他丈夫以前跟现在的不同，显然有改变那他说信是真的吗？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我不能够回答，对吗？只有那一位做先生的能够回答，你信的是真的吗？愿我们所信的都是真的那圣经也要我们知道，如何知道某个人的信是假的呢？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就给我们看到这个记载，在十六节，十六节说他们说认识神，行为却和他相悖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从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就看出那个人的信是真还是假从一个人的行为，那为什么从行为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问一个人你信耶稣吗，他的回应就是信啊，没有信为什么我来教会这个答案好像似乎很好，对不对？若没有信的话，为什么我来教会？所以你看一看这一个人，是啊，他有常来教会但他的信是真还是假，其实就在他的行为 可看得到、啊、那行为怎样呢、当然当你跟他接触，当你跟他周边的人，就是他家人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接触之后，你听他们的评语、啊、他们怎样评估这一个人他的性，那我们就可知道他是真还是假的。那在提多这里呢，很明显上面的这些人 这些信徒口称是信徒，但心里呢却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看古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心里说我信神，口里，对不起，口说我信神，但是心里呢却远离神。以赛亚书29:13。那来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讲这样的形容这些信，但是行为上呢却表明他们的信有问题。我们打开到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那若你用手机的话很容易，对吗？ 你找那个目录，找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好，21-23，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7:21-23。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22，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后面耶稣对他们讲的话非常的严厉、啊、耶稣说什么呢？我不认识你。第二，你们是作恶的。第三，离开我去、啊、那这个离开我去、啊、那很多、啊、解经家都理解为这些人呢、啊，他们的这个结局啊，就是在地狱里头、啊、不是与神在一起，他们却要到没有神的地方。那这些人他们不是在世上的时候不是称主啊主啊，不但口里称主，圣经还说他们还奉主的名传道、啊、那我们看这些异端啊，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会啊，或者摩门教啊，而他们都奉耶稣的名传教，还有他们甚至有这个能力来赶鬼，奉耶稣的名赶鬼哦，还有奉耶稣的名呢行了很多异能。哇，你说这一等人不是比我们还要虔诚，对吗？你看到他们，我们都没有传道，没有赶鬼，也没有行异能、啊、没有什么异能在这里。那主说我不认识他们，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凭着他们的行为我们就认出他们。这里认出他们的行为呢，在马太福音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一群人呢，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看到异能，看到这个我们所谓的神迹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到一些的地方去呢，他们 很喜欢显神迹给你看、啊啊、比方你来这个医病大会，你来、啊、那我找一个人、可能呢 他的手呢受伤了、啊啊、把这一个人带到台上来，然后我奉耶稣的名、啊、医治他、哦、他就好了、啊、哇，很多人喜欢看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对吗？首先我们要问一问，就是当你来教会的时候，是不是要看牧师在医病？ 我认为若你要看牧师医病，你倒不如去 找诊所看看医生在医病比较好啊。而在这里呢，在教会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传真理，你明白啊？你说牧师为什么你讽刺这些人？我不是在讽刺这些人，那个牧师跟那个受伤的，我在讲的是台下的人，那么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来就是要看，要看啊，看谁今天有病的，然后牧师医好了，对吗？神迹啊，所以因此呢，在一些地方，我们看到在教堂里呢，他们也在搞一些歧视啊，比方说，在一些教会呢，若圣灵充满你的时候，牧师一按你的头啊，你就立刻倒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啊，很多人喜欢到这些地方，所以我要你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行为，他们什么行为呢？就是喜欢行这些神迹，赶鬼。你看我们在赶鬼啊，赶鬼异能的事情呢，是当有需要的时候，神会特别的给某某人这个能力。而赶鬼行异能呢，不是崇拜的一部分，让我重复哈，不是敬拜的一部分，你明白吗？是在我们的侍奉里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还有使人的病在祷告中呢，接着祷告呢，求主医治。好，所以凭着他们的行为，所以我要问的就是，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你知道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啊？所以，人很多时候会问，他真的是一位基督徒吗？我希望没有人会来问你，那个台上在讲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吗？因为我的行为有过失，有错误，所以非常的重要。那愿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我们怎样认识一位真正的相信真理的人。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说，但你们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 okay， 好，你是一位真正的信徒，你是一位信徒，你相信耶稣，对吗？那保罗就对提多说，你看这个人，他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相信的道理和他的行为呢是一致的，你明白吗？一致的哈，这非常的重要啊。那开始的时候，第二节，作者就是保罗，他就用了"但"。那你知道"但"这一个字呢，是一个连词啊，他把上文跟这一句话把它连接上来。上面讲的是那些假的信徒，但你是一位真的信徒，那你是真的信徒呢，你的道理跟你的行为要一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解经家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但啊，当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这个连词的时候啊，他把两件事情分开来讲，对吗？啊，每次都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对不对？一个好一个坏的哈。OK， 当我们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OK， 那我就这样的来解释。那当我给你看一粒苹果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一粒苹果，你的脑海里想到的是什么？可以吃，对吗？啊， 这里是一粒水果吗？苹果是水果当中的一类，对不对？你看到这粒苹果啊，你心里想这粒苹果是可以吃的，但若我这样告诉你，这是一粒苹果，但它不可以吃啊。所以我把这粒苹果呢，把它分开来了，不可以吃啊。那不但不可以吃，可能说这个苹果已经是烂了，对吗？所以这个廉耻呢，非常的重要啊。他讲到一位真正的信徒，他的行为呢，表现出那纯正的道理啊，纯正的道理。那首先我们要看前面他所讲的，我们再看一遍第二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很有趣，你所讲的跟你所说的一样吗？大体上呢，在中文呢，我们说这两句话是一样的，对吗？对不对？你所讲的，你所说的，当我作为听者的时候呢，我看是一样的哈，但是在圣经里头呢，它却不一样啊，它却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新约圣经啊，当保罗在讲话的时候，基本上他是讲希腊话啊，那他在讲希腊的时候呢，这个你说话跟你讲话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当你说你说话啊，就是你说话啊，就是我们照平时在说话了啊。刚才聚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跟旁边的人在讲话，在说话，对吗？啊，在说话。原文呢，这里讲话讲，却应用了另一个字，而这个字拉雷欧很有趣，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发出同样的声音啊，发出同样的声音。那为什么保罗会选择这个字呢？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所讲的呢，是以那纯正的真理是合乎的，是一样的啊，那我们是讲同样的话，对吗？所以他去引用这一句拉雷欧来告诉我们，我们发出的是同样的声音。因此呢，当圣经讲不可杀人，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是的，不可杀人，对吗？啊，不可杀人。那要孝敬父母，那我们也说是的，要孝敬父母啊。那接下来讲什么呢？不可贪财。我们的答案不是是了，那这样我们就不是讲纯正的话，你明白吗？不是同样吗？不是同音了。他讲不可贪，我们说不行嘞，啊，贪是我的本性啊，不可贪，不可贪财啊 ，OK， 不可贪财，不可贪邻舍的妻子，在十诫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对吗？不可以贪你邻舍的妻子，就是说你不可以看到这隔壁家的妻子漂亮，就想出法子呢来勾引那个夫人，这就是大卫所犯的罪，记得吗，那我们讲同声吗？我们应该讲是的，对不对？因此呢，当圣经要我们呢以 那对方所讲的呢是一致的，你明白？同样的哈，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心思，圣经就会用这一个字拉流，就是保罗所用的，你所讲的，而不是说你所说的啊。当我们说说话呢，我们是讲到这个讲话的内容啊。当我们说讲，在原文呢，它是讲到呢，我们与别人呢有同样的这个的意见啊，同样的哈，我们意见是相同的啊，所以我们就会讲同样的话啊。那我怎样知道你是一位真的信徒呢？就在于你的行为，你讲的跟你的行为是一致的，你明白吗？啊，哎，所以当我说我信耶稣，我真的我的生命呢是表明出我真的是信耶稣的啊，不是我信耶稣，但是呢离开了教会呢，我的生命呢是相反的，那啊，好赌好色的。所以保罗说，你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这信徒的生活上呢，是以我们的真理呢是符合的。然后保罗特别讲到纯正的道理啊，纯正的道理，为什么他要特别讲到纯正的道理？其实他还可以很简单的说真理啊。当保罗用真理，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在真理里头有没有假的？在真理里面有没有假的？若有假的话就不是真理了，对吗？但保罗却没有引用说纯这个合乎真理，他却是说纯正的道理。当然他要强调的，他要强调的哈，再一次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要来自神，要符合神的心意。因为那个原文纯正啊，跟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若不纯正呢，这个道理呢就是歪曲的哦，已经是属于这个背道的，属于异端的，对啊。所以我们这个道理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呢是从神而来。所以保罗要强调的就是真理，我们今天所说的真理就是从神而来啊。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们人去写一篇真理的话啊，我们人的心很诡诈的，对不对啊？很诡诈。那若只要我们说好，我们都来写一篇文章，怎样做个好公民啊，你写我写啊，那都照着我们自己的看法来写，对吗啊？每个人的写法呢啊，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这个道理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真理，你知道吗？就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今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真理呢就在这本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本圣经的话语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个默示很简单的解释就是神自己给我们的 他自己给我们。那今天我们有这个纯正的道理，我们要怎么办？一位真的信徒呢，就会在行为上跟着这个道理来走。但偶尔我们会走偏了，在我们的软弱，对吗？但每一次当我们这个离弃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我们要回来啊，我们要回来，这才是一位真正信徒的表现啊。但你一向来都不关心到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哈，那道理这个与我无关啊。我喜欢行的我就去做，那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相信的呢就不一致了。那回到我们的这个今晚上的主题，我再问大家，你说信，我要问真的吗？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呢做一个回应，求主帮助我们。那早上我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好到了最后我们说我所信的错了啊，我所信的错了意思是什么在这里我要讲的就是，不好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才说：“哎呀，我所信的错了，我所信的不是你啊，这位神啊。”那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对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现在所信的是真理。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位真的神，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指示我们，使到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所信的是否是真还是假。主啊，帮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对真理非常的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够分辨假的。保守我们在这悖谬的时代，主，我们很容易会受到假的这道理的影响。主啊，愿你自己来保守，愿我们都能够持守真理，维护真理，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把自己来交托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